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要投奔谁？有了你，我们的心就充满了盼望。你的使我出死入生，你的一句话引领我进入光，你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芒。离开你，我就要在黑暗中半点，没有你的光，我就要陷入那黑暗的深渊。主耶稣，你是光，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你的光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面，让我们看见你摆在我们面前你命定的道路。是你的一句话开启了我生命中美好的起点，因着你的一句话，我信我的生命就活了过来。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为我打开了一个美好的起点，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从起始到终结，你在我前面摆设了正坦途，是你引导着、牵引着我走着正义的坦途。我渴望跟随你奔跑，愿你拉着我到你指定的地方，进入你的内室，张扬你荣耀的名。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王，我要一生一世的顺服你。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我所想的，连你说的，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你的思维超过我的思维，就有多么高。你的行径高过我的行径，就有那么高。我不再抓住我这一个败坏的思想、愚昧的思想为把持不舍，我愿意弃权我的思想，接受你的真光，愿你所想的成为我所想，愿你所喜欢的成为我所喜欢的。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讨你的欢喜，是我在罪恶中伤透了你的心，是我在迷失里你为我流尽的眼泪。主耶稣，我不愿意继续的违背你的旨意，伤害你的爱，伤害你的心，我愿意认罪悔改，借着你的光明，我见到了光明，在你的光中，我看见了我身世诸侯的罪。 你救赎的心，就把我从这极深的罪恶里拯救出来，将我身世诸侯的罪以你圣洁的宝血洗成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我所需要的各式各样及时的救恩。主耶稣，我知道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有了你，你就要在我这软弱无助的状况里惊艳到你真实的救恩，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彰显了你的慈爱，是你在你的慈爱里把我引进你的内室，见到你荣耀的面，见你永生的花，认识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的王，我匍匐敬拜你，我的主，我爱慕你，我渴慕你，我愿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光，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就是照亮着这世上每一个人的真光。这光照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蒙他的光照，我们愿意接受这光，圣神就重生我们。我们接受这光，接受主耶稣，主的话是光，主的话就是主耶稣，在起初就有主的话，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的话而造成的，凡受造之物没有一个不是因着他生命的话语所创造的。这圣言主耶稣，他是光，他是创造世界的主耶稣，他是借着他的话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他造的，而他的话也是光，就是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盼望，借着他的我们就把光明看见。原来不认识他是我们所肉眼看的，我们所天然的生命想的，跟他的真理有很大很遥远，不像天与地有多么障碍。我们的灵在创世以前就在天上跟他在一起，天主他是爱，他不强迫别人，特别是他给人自由的选择。当我在1991年6月29号被他的爱所浇灌充满，我听到他爱的话语，他向我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一句话好亲切，好真实。我从小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常常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没有没听过我是你的羊，你是我的主，他是善牧，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认识他，这个是耳熟能详，我知道的话。 不同的就是，当他亲自向我讲的时候，这话活了，圣言成了血肉，活的。而这个活的，我就体会到说，我被他认识，他认识我。这本来就是真实，很真实的一件事，我却在36岁的时候才知道。以前我没有这样子真实的认识我的主，他爱我，他认识我。那一天，他使我也认识了他。认识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经验里面所知道经验的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死的知识，而是一个活的认识跟知识。就在他的爱中，我经验到他很大的爱。我在悔改中，我在哭泣里，主又跟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停止。当时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这还有什么要回答？愿意不愿意？当然是愿意。这么好的事，怎么会不愿意呢？我说我愿意。这爱更强烈的淋于我，就在这强烈的爱中，我又听到主跟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停止。而且我真的知道，也就是我的个性，我在家是一个最小的孩子，老幺，我的父亲非常非常严厉，所以造成了我非常怕我的父亲，连带着我也非常怕权柄、老师、校长、老板，都是我怕的。我的爸爸很严肃，我从小到大没跟他讲过几句话，就是怕他。他爱我，但是他不太会表达他的爱，所以有的时候我爸爸叫我做什么事，我是一个乖小孩，听他的话，因为怕他不高兴，怕我说不的话有什么一些后遗症。所以我也是一样，老师叫我做什么，我也不见得是这么喜欢，而是我去做，我愿意。在这个愿意里面有很多的不愿意，是没说出来的不愿意，是说出来的愿意。老板也是一样，可是那一天当主这样问我说，你愿意我爱你吗？你如果不愿意，我可以停止。我突然知道一件事，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不会惩罚我。你知道有时候老板说，我们现在公司需要大家来加班，明天虽然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天，你们如果愿意的话，这两天来公司里工作，我告诉你们，这两天我都会来。你们愿意来的就来吧。那你会知道说，我怎能不去呢？而这个愿意是表达出来的，不愿意是在里面的。可是那一天，我清清楚楚知道，我说不愿意，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就是他真的给我选，愿意或不愿意。我说我愿意，继续很强烈的爱。我忘了他问我几次，大约是三次。就在他的爱中，我知道一件事，他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你知道宇宙有多大，我们都搞不清楚有多大。地上的沙粒有多少，我们都数不清，天上的星辰有多少，我们也不知晓。那么地上的一粒沙跟整个宇宙差距有多大？它是比这个差距更大的，伟大的创造天地的主宰。他问我这一个渺小比沙粒还小的一个曾经迷失的人，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很震撼，我很感动。可是，在他的爱内继续成长，我体会到他这样问我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也就是他不强迫人，他给人自由是千真万确的。他不强迫我们接受他的爱，而是愿意，因为天主的爱、神的爱是 agape 里面有尊重，跟人的爱不一样。人有时爱死，就要强迫他。但是你强迫他，他其实得到的不是爱，而是受伤。天主的爱是圣洁的，不伤害人，却造就人。天主的爱是这样的，带着一个极大的尊重。我们是一个有位格被尊重的，他也让我学习着，我要对别人很尊重。你愿意或不愿意，我都要带着一个尊重跟你互动跟往来。我不能够取消你的自由的意识，强加给你，认为这就是天主要我做的事。其实那叫做控制的力，你却不知道。天主的爱不能用控制，控制就是撒旦的手段。你控制对方，对方就会背离，背离跟控制是一体的两面。撒旦他是受造物，他却背离造他的天主，背离。他是应该在底下的，他却高举自己，要把他的座位高高在天主宝座之上。他想要做一个高位的，那么这是权柄，权柄绝对不是自己用控制抢来的、夺来的、骗来的、威胁利诱来的，所以他就用控制的方式去控制天主所造的人，用欺骗的方式使人落入他的陷阱里，他窃取。所以黑暗的灵喜欢用威胁利诱强迫，最后你说好，你嫁给了他，你也说了好，但是你不说好，杀掉你的全家等等。所以这一个控制跟背离就是撒旦的灵，而基督是听命至死，他极其谦卑顺服阿爸父。这一个顺服到什么地步？到他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万有，致使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这一个权柄是因此顺服被天主提上去，阿爸父把他提到最高的位置。如果你有权柄，你就不需要控制。如果你有权柄，在光中我们会顺服权柄。顺服是顺服权柄哦，不是顺服贼。如果贼说把你的钱包都给我，不然就怎样啊，我要顺服，你顺服吗？他就是这样的威胁利诱控制欺骗。羔羊的灵是顺服的，也是被举扬在宝座上做主为王的主耶稣。所以他有权柄，我愿意顺服，我愿意一生一世都顺服他。在我的个性里，有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软弱跟习惯，有的时候我非常可能会，主啊，虽然你对我很好，但是我侍奉你跟随你，你也没给我选择，现在这么难，真的不太想。 可是主会使我想起，我三次跟他说是，我完全不能有这个想法，这是他保护我，他尊重我，也让我学会了知道要尊重，知道他为神的本性，他的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也带着一个极大的尊重。那么这一个尊重，这是他为神的本性，也就是他爱我们，他邀请我。当他来到了自己的世界，这世界是他造的。若耶稣说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你怎么可以不接受他呢？但是你不接受他，他给你自由，你是他造的，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要吃他禁止你吃的禁果呢？你为什么不吃他告诉你吃了会得永生的生命树的果子呢？因为他给你自由。所以呢，接受他光的人，信他名字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成为天主的子女。那是一个爱的邀请，又是在天主的爱中，我们爱的答复。我活过来了，我就再也不是罪恶的奴隶，是在这个世界里受压迫的撒旦的奴隶。这全世界都握在世界的王的权势底下，迷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人悖逆，得罪了天主，这罪是撒旦的诱惑、欺骗，但是人接受了，所以人的选择要怎么选？我们要做好的选择，就好的结果；我做坏的选择，就有坏的结果。那么我在坏的结果里面，我的思言行为想的就非常非常的扭曲，非常非常的不正常，我们却不知道。这使我想起，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连续剧，叫做《汉武大帝》，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匈奴一直在压迫汉族。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他开始要反抗，那匈奴王跟他的臣子就说：“反了，反了，反了，反了！今天羊不让我们吃它，它是被造成给我们吃的。今天羊居然不让我们吃它，这是他的想法，非常非常的扭曲。我们就活在这一个非常扭曲的想法里，非常扭曲。”我上午跟你们讲的那个见证，把他的母亲迫害到死的那个弟兄，就是这黑暗的灵弄瞎了世人的眼。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在世界的灵里，我们的心灵的眼目、属灵的眼目瞎了，我们看不到属灵世界的真实，我们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也因着罪有了很多很多的扭曲。当我们从天上，我们的灵跟主在一起，主愿意召叫人来到这一个他创造的世界，带进他的国度。亚当就是第一个来的，结果他没做好，可是主愿意祝福亚当的后裔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有没有治理？继续，亚当有一件事情做得挺好的，就是生育繁殖，充满大地。那我们肉身确实是从亚当厄娃的生下来的，这是天主的律，但是我们的灵不是从他来的，是天上被打发来的。当我们很喜悦的来到这世上，我相信每一个来的都是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们喜悦的来，一来以后发觉说不是我想的， 也就是有的时候，你以为侍奉天主一切都是美好的，没有任何的苦难的，确实真的是美好的，可是不是你想的，因为连迫害磨难都在里面。所以我怎么进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呢？所以这个灵一到了这一个有罪恶的世界里，它是很痛楚的，因为跟天上差太远，活得越久受到的污染越大，就忘了我是谁，真的忘了，连对天主都不认识。那么这一个完完全全的黑暗，感谢天主，他没有舍弃我们，他一定在他的时间，这真光会照亮我。在天上的册子有写的，1991年6月29号，是我所爱的教平要充满我圣神的那一天，都是在他的册子上写的。我不知道，他知道，这是怎能成就？我不知道，他知道，他打发他的仆人王庆文神父来，带进了他的祝福进到我的生命里，我的生命开始不一样。我们也都这样的开始不一样。那么这一个不一样，在这起点要继续的活一个更大的美好。那一个红卫兵迫害他的母亲到死，他心里想，这一些人都应该除灭的，我们的社会国家不需要，那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加给他的，所以他迫害杀害，他觉得他是对的，这些基督徒都是错的，他说我是对的，我要除灭这些错误的。最后他碰到了光，他才发觉说他才是错的，别人是对的，他的母亲是对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对的人。他是对的人，但是还是活在一个不对的世界里了。这不对的世界里，你是干部，是无神思想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干部，有位置的。那么当他信主耶稣，他就受到迫害，这迫害非常严重，他被非常大的迫害。那时他想到一句话，他说，主啊，真是有意思，我曾经是个坏人，我一直迫害好人，我却不知道，我一直迫害好人，我都无知，如今我真的悔改了，变成一个好人，我现在反而被别人说是坏人，被迫害。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扭曲？我们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里，而这世界的扭曲由我们的天性魂跟体是在这个世界里。所以达卫在圣咏诗一篇讲说，我的母亲在不洁中怀孕生了我，在罪恶中生了我。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在罪恶中继续的，我一诞生就诞生在这个罪恶中，这个罪恶使得我的灵的功能就不像我应当有的，灵死了，功能死了，我们就活着一个魂跟体。那么魂跟体在这一个不对的环境里，不洁的地方，我们也都沾染了不洁，也没有感觉了，大家都这样就没感觉了，大家都在罪恶中。什么时候你会有感觉？因为神的爱，神的光来了。当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6章，他说，我看到了万军的上主，他的荣耀充满圣殿，色拉芬在他的荣耀中高声着喊着圣圣圣。这一个 最圣的神天主，他的荣耀充满了大地，他的衣襟满了他的圣殿。他第一个讲，我有祸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住在唇舌不洁的中间，就没有感觉自己的唇舌不洁了。大家都这样啊，大家都这样啊，我们就不感觉了。什么时候感觉是神的光来了？但是有一件事，他愿不愿意回应？他没有说，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但是他们都也不唇舌不洁。当你这样讲，你不敬畏，你没接受神对你爱的邀请。他说，我有祸了，我该怎么办？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斯拉芬从天上祭坛的火取了一块炭碰触他的唇舌，有话告诉他说，你的唇舌已洁净，他才可以讲天主派他讲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回应天主对我们的启示跟光照。而这一个歪僻败坏的时代，我们有三个仇敌。一个仇敌是我们本身自己的旧生命、魂跟体，跟天主的旨意差太远。我想的跟他想的，我喜欢的跟他喜欢的，我所选择的跟他喜欢我选择的绝不相同。尽管是一个基督徒，有时也是一样，我想选择的善我却不去做，我想弃绝的罪我却一直在犯罪，我真是命苦，我该怎么办？连圣保禄中途在罗马书第七章都这样描述他的心境，他的痛苦，就是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该死的肉身肉性呢？第八章他就得到了启示跟光，借着圣神，靠着圣神可以致死肉性的妄动，活在天主的丰富里。而圣神会运行，就一定是耶稣，他的名被高举，他的宝座被安立。因为圣神使我们认识耶稣是主，圣神使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他要光荣主耶稣。撒旦是主来除灭他，这第二个撒旦是主耶稣已经踏碎了蛇的头颅，已经被高举了，把一切的相反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罪债仇敌的控告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了撒旦，带着我们羞辱撒旦，举行凯旋的行列，也得胜了。我们靠着他也得胜。撒旦想要有位置，是因为我们爱世界。世界里的有一种东西，很多人爱，它叫做钱。甚至于有一个俗语说：“人不爱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多么扭曲的错误的思想，谁不爱钱呢？那么我们都爱钱就没关系，但是那不义的钱财把我们困在不义的世界里，在世界的王撒旦的权势底下，你怎么可以不爱世界呢？因为天父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远远大过这世界给我们那一个肉欲暂时的满足。靠着三位一体的天主，借着他赐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跟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肉欲以及这一个世界里有的各种诱惑和他背后的撒旦有了完完全全的分开，我们不再属世界，而是属 耶稣，天主。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的魂跟体就进入这一个更新里，在这一个更新里，就召叫我们来跟随他，背着十字架是喜悦的拣选，不是不愿意，是喜悦的拣选。不但是喜悦的拣选，而且是盟约式的拣选。让我们翻到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重生得救的这一群人。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可以选择。而这个选择，你要选还是不选，是你自由的选择。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这是圣保禄中徒他领受的光，他传讲天主的话，写在圣经里，也就是天主的话，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所以，这是一个爱的邀请，这也是我们要答复的，这才是合理的敬礼。也就是说，他不强迫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被他宝血赎回来的，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他给我们从不自由里释放的自由，他就邀请我们做抉择。而这一个邀请，我们愿不愿意答复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才能够答复这一个邀请。弟兄们，指的是重生得救的信主的孩子们，我们被他的爱赎回来，我们也在爱中被邀请，我愿不愿意？他问我说，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是说我愿意。再问我还是愿意。当我说了那三次的愿意，我一生一世我就没有任何一个不愿意。有可能会让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还是愿意，因为我说了三次是最高级的。那一天我跟主耶稣基督说，从今天开始，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没有改变，就是这个极限，把自己全部交给他，就是这个极限，你就是把自己献给他，在祭坛上，这个祭坛上面的供物，他说是生活的，是圣洁的，是悦乐天主的祭品。就是他要圣化，他是生活的，就是活的，本来祭了就死了，可是这个祭献很奇妙，祭了是活的，那么活了以后呢，继续的祭，继续的祭，是不能祭死的，一定是祭活的，那么我们一直活，一直被圣化，一直是讨他喜欢的这一个祭坛，就是十字架。你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吗？就是那个地方，我是属于他的。地貌的后书第一章说，靠着圣神，他有能力保守我所受到的宠召跟祭托。其实我没有能力保守我的宠召，我知道他召叫我的一些事，我也没有能力去完成，是他的圣神加添我力量在保守我。还有一些我还不知道，写在圣咏139篇的16节，按照他的时间继续的告诉我。那么当我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 这一个堪当的境，就是我愿意弃绝自己，接受他，我愿意背着这十字架来跟随他。当你把你自己献给他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这牺牲放到全燔祭的祭坛上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把它剖开，肉要切成块，底下要用火烧，成为全燔祭。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话确实是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要锐利，圣言就是利剑，而且比所有的利剑还要更锐利，直穿入灵魂与神魂，我们的灵跟魂是在一起分不开的，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分开，只有天主的话可以分开，它可以分开灵魂和神魂，可以分开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可以分开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身体上的骨髓、骨骼的分离点。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在他的面前都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一切在他的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是我们没有光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的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更正确、更真实、更细微，连我们一点点的心思念虑情感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也是真的。殉道篇十二章那里提到说，当人死的时候，他的灵要回到天主那里去，从天上来回到天主那里去，而体是从土来，要归于土，魂呢要接受审判，他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你在暗中所说的话要在屋顶中张扬出来，连每一句话都要被他审判，他按照我们的生活形式要审判，而这审判在末世录告诉我们，最后有一个公审判，审判后有的就进到了地狱的火湖里去，有的要进到天堂里去，天国里，这一个审判。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说，你们不要害怕那能够杀害你们肉身却不能够杀害你们灵魂的恶者，撒旦可以杀害，或者恶人可以杀害你的肉身，他不能够杀害你的灵魂。我们所要害怕敬畏的是可以把我们的魂，那里讲的是魂跟体，丢到地狱里去。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如果我们硬了心不接受天主，我们就在审判中，在那罪恶里，亚当的后裔就在外面，就远离了他永远的慈爱。所以耶稣来救我们，这是很大的恩惠，让我们免于地狱的永火， 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让我们最受苦的是什么？我们婚姻的情感好苦哦，我们的思想好难哦，我们的灵功能不在了，就是全部都是我，就是那个己啊，都是我，主要把这一个我的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这一个不堪的己魂拯救。他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灵，来帮助我们。这重生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但是天然的魂老是相反灵里的启示，就是本性的私欲一直相反我们的灵被圣灵、圣神所引导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重生的灵。能够明白属神的事，能够明白圣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总是很糟糕，爱世界，爱金钱，爱自己的肉性，就是不爱天父。有的时候偶尔想起来也爱，但是爱世界远远大过爱天主。受到撒旦诱惑而有的生活败坏的不洁的生活里，很少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包括基督徒。他在恩待我们，准备我们，他要在永世里和我们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今世里准备我们。主耶稣他会乘着云彩来迎接他的新娘。启示录末世录十九章说，他的新娘他的心腹已准备好了。谁准备好了？新娘准备好，就是靠着主帮助我，我好好的准备迎接他的再次来临。我要准备，用我们有生的岁月好好的准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好，把自己交给他，跟他立了盟约，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就是我拣选这十字架的祭坛，我就永远这样拣选着这一个你给我的十字架。这一个肉性的征战，只要你活在这世上都有，这仇敌的诱惑你活在这世上都会有，这世界里的各种考验、仇敌给的陷阱都有，如何得胜？十字架，就是这祭坛，十字架。我们需要十字架做更深的工程，主要我们从这一个败坏中完完全全的得救，就是灵的得救已经重生得救了，魂的得救是经由十字架的进化而有了灵魂得救的果效，就是你的思想有多少跟主的思想是一样。戴上救恩做头盔，就是主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他是头，我要记得他是主，他是头，他在万有之上不占首位，因为天父喜欢把一切的圆满都在基督耶稣内赐给我们。他赐给主耶稣在一切事上单单独独的占着首位。有两个地方，他是站在首位吗？在撒旦的作为跟心中，不愿意主做首位，因为他高举自己要做首位，他的喽啰群众也都是想要高举自己，骄傲自大，那是撒旦的毒，不让耶稣做首位。那么就问，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主耶稣有没有独占首位？独占首位就是单单独独的站在首位， 独占首位，独占首位。当他独占首位的时候，末世录告诉我们，那天上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流，圣神的水流，是从羔羊和天父的宝座那里涌出，涌出就是很多，涌出就是很多。主的宝座不在你里面，活水就不在你里面涌流。主的宝座在他里面，那么活水就在他里面涌流，一直不断的流。圣神的水流光亮如水晶，就让我们借着圣神的光明，能够知道，能够顺从圣神的带领，相反本性的私欲得胜。那么圣神带领我们，就是让耶稣做主，永远耶稣做主，他是主，一切就好。这祭坛就是把我自己交给他，献给他，让我的主来整理我的生命。大司祭会把牺牲切开分开，主耶稣这大司祭就用他的话分开我，破碎我，就用圣神的火炼净我，要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是圣神加圣言，就来整理我们的生命。这一个整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已经跟他清晰明确的表达，我愿意死于救人，我愿意为你而死，对不对？那真背十字架的就是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死了，就说就会获得生命，他给生命，就是愿意舍弃性命的是我们。如果你真是背十字架的，你真是把自己献给他的，就是你愿意死的，就是你愿意的。那么这个死亡在你身上发动，本来就是这样。那献给大司祭的牺牲，能不能说不要切开我？你已经把自己交给他了，一定是要被切开的。你把五个饼两条鱼献给了主耶稣，你可不可以说不要剥开，不要破碎？不行，他一定会剥开，他一定会破碎。他要破碎的是我们的旧的，他要给我们的是里面的宝贝，带着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认识他。他要做这个工程，他要做，好使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的头去掌权。当我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也教他们要听主耶稣基督的话，教他告诉他，救恩是天主的恩宠恩典，就是我得到的好不是我该得的，而是天主好给我的。救恩是因着他的怜悯，我该得到的惩罚他替我受了惩罚，而我免于惩罚，所以我该有的好是他给我的，白白给的，无条件的爱。我碰到主的爱也是认识这一点，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我好，我看到我好多的罪，认罪悔改，那么是他的好我白白得到的，那么又是他的怜悯，我白白免于很多的灾难灾殃，这叫做救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他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他是不是期待我们也对人有怜悯，给人恩典，有没有？你们要怜悯别人，怜悯别人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受怜悯。你们要把天主给的恩惠白白得来的白白分赐给别人，这是他的性情，他所喜欢的，这是他愿意的。如果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就会跟这一个他救恩吻合起来，是叫做救恩做头盔， 所以我跟他们说，不要说不公平，不公平其实是有个埋怨的灵在里面，不公平。我问他们说，你所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你认为不公平，那么主耶稣什么错都没有错，却被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公不公平？不公平，我有罪，我没事，他有事，公不公平？那么主有没有在十字架上？不公平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他都没有，他反而说宽恕他们，公不公平？极不公平。这一个极不公平的事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主都没有说不公平，他心甘情愿的喝下这杯。如果你的不公平有大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致死，你更不公平，那么我就同意你说不公平，否则从此你不要再说不公平。他们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爸爸，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从此不再说不公平，因为埋怨是罪，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感谢。这救恩做头盔，就是救恩的思想包着我们，不为自己讲话。其实为自己讲话有个意思，就是高涨自己的己，对不对？就在剪毛人的面前受苦一生，像被推去要宰杀的羔羊，他也没有挣扎，他把他自己完全交给阿爸父掌权。阿爸父有没有在一切事上掌权？有。你认为的不公平里，他在不在？在。他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他会为你说话，他也可以不为你说话，但是有一天在天上他还是会为你说话，因为那时他不用说，他就是光，全部都显明了。那么他给我们的榜样，用救恩做头盔，我的思想是被他保守的，我的头就对了。我们很多错误的思想把我们带入错误的领域。那一天我的老二跟同学们他的朋友在我们家玩，玩了以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不公平。我的女儿说在我们家这是坏话，不可以说。那小朋友就说这是什么坏话，大家都这么说。他就开始把我说的告诉他们，你觉得公平吗？他们以后也都不能够说不公平，也就是都公平了。那么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服在天主掌权的权势底下，我们头脑被更新了，救恩做头盔，救恩做头盔，正义作假就是跟主的关系，义是主的关系，你的情感保守着你跟主的关系，不要太管跟仇敌的关系，敌基督、假先知这一些各式各样的关系，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穿上白衣不可以玷污的衣服，指的是关系，一人一性德生活。主召叫我们把自己献给他，就是在祭台上让他整理，好使我们被整理好，可以进入他的丰盛跟美好里。在会幕里面，圣所的外面有两个物件，一个叫做铜盆、洗涤盆，就是我们的罪在那里被洗净，被洗净，就是我们一直被他洁净。另外一个叫做祭坛，启示录第十一章，若望中途得到了一个测量缸，要量圣殿，圣殿里面敬拜天主的人跟量祭坛。他说外院不用量，在了末后的 3.5 年已经交给一名践踏 不良，你不愿意在外面被践踏，你就要进到圣殿里面去。你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只有一条路，祭坛。罗马书12章，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以及罗马书第6章，把我自己献给他，成为正义的器皿，也是把肢体献给他。我们翻到末世录，末世录第6章，第五个印被打开的时候，我看见祭坛下面那些曾为了天主的话，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而被宰杀者的灵魂，就是这一个祭坛下面有被宰杀的殉道者的灵魂，指的是魂，魂是在祭台底下，他们大声喊说：“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也就是他们是为了天主的话，为了天主的道，而被砍头的、致命的殉道者，所以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并告诉他们还要静候片刻，直到他们的同仆和那些要如他们一样被宰杀的弟兄达到圆满的数目为止。有这圆满的数目，是天主为他自己保留的圆满的数字，是为他而舍弃自己性命的，是真真实实背着十字架。当你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愿意为他而死啊，就是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不是自己去死，而是为了他的话，为了真道作证，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那么，这一个死的生命、死的魂，是在祭坛底下，在祭坛底下，有可能是你真实的殉道，也有可能是属灵的殉道，就是你天然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摆下来了。都摆在祭台底下了，让主他受光荣，他在上面，我在底下，是我自己愿意在祭台上。十字架是来生命的，是来真的，也是真的。大司祭要整理，他真的会整理。凡是你把你自己真实的献给他，他都拨开。他都破碎，五饼二鱼他会拨开。当你知道你是属于他的，你就不能够用你自己的肢体去按照你过去的习惯去生活、去行事，而是按照他的旨意，生根修建生活行动。有一个弟兄，他在主的爱内，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了主。他知道他的生命不一样。他有一个旧习惯，喜欢打麻将。他的牌友来找他，碰到了，今天三缺一，老张啊，好久不见，看到你真高兴，咱们来摸几圈吧。他觉得他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因为他的生命不应该再叫过去的没有奉献的自以为是。他说不行。那么他也觉得不该说谎。哦，今天没空，那么就明天约约。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他说我不能再打牌了。别人就说：“哎呀，别说了，你是最喜欢打牌的。我们不想打牌，都是被你吹破的，激起我们打牌的欲望。”你说你不打牌，这个太可笑了！不听不信，就是要抓着他。他说：“真的，你也喜欢开玩笑，怎么是真的？我们过去很多的习惯， 很糟糕，就是沾染世界很多的坏习惯。最后他便没办法，他就说：“打牌需不需要用手？”那当然啊，不用手怎么自摸呢？不但用手，还要想着自摸。啊，当然啊，我没有手打牌，为什么？你手发生什么事？断了吗？好好的，没断。但是我的手已经献给了主，他不用这个他的手来打麻将。对方懂不懂？不懂。你在说啥？不懂也讲不出来。那么打牌要不要用脑筋？要。我的脑筋已经戴上旧人做头盔，不能再去想这一些。你们喜欢跟那个没脑筋的人，像白痴一样的人打牌吗？不想，那么你们就不用找我，听不懂，算了算了，因为世界与他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从此也被世界钉到十字架上了，他知道，他如今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他要学习主的样式，他要把他自己的旧人，死于旧人，活于基督。你要进入圣所，就必须死于你的旧思想、旧生命。你不可能带着一个污秽的思想进入他的圣所。你知道这一个污秽的思想去进入他的圣所，会什么结果？就像大司祭亚郎的儿子献燔火，哦，看到爸爸献燔火，不是爸爸不献燔火，就是献火、献祭。这火从天上降下来，这真好，好，的确很好。你没有招架你就去，你没准备就去，就死在那里。约柜倒的时候，一个好心的人士叫做乌杂，他不是那伟人，他没有洁净他自己，他去碰。当你碰到了圣洁的天主，碰到他的权柄，碰到他的荣耀，你有没有准备好？是可怕的事。你不能在里面活着，你要在外面，旧生命死了，你的灵就能够进去。末世录的20章第4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有些人在上面坐着，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就是那一些以主一同为王的得胜者，他们是坐在宝座上审判。主耶稣也跟12个宗徒说，在我苦难中常与我相携的就是你们，就是背着十字架参与他的苦难，也经历他复活。我父已经为你们准备了王权，要让你们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是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对于我们现今生活的苦楚，会得到的荣耀，我们知道的太少。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一个坐在宝座上的永恒的以他同为王，是很大很大很大，是一个极大的赏赐，就是你付代价不会白白付。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若与他同死，我们必要与他一同生活，同活，活到永远。而他们是坐在宝座上的，他们审判。主耶稣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审判，不怎样审判，我就怎样审判。”所以不能够有自己的思想去审判。否则你不能坐在宝座上，意思就是坐在宝座上所审判的都是天主的审判，完全一样的。他们只是知道天主的审判，按照天主的审判来审判，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就是那一些为给耶稣作证，为了天主的话被斩首之人的灵魂。 就是他们是为耶稣作证，为了天主的话而被斩首人的灵魂，就是第五个印打开的，在那祭坛底下的这些灵魂，还有那一些没有朝拜那兽，也没有拜那兽像，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就是坚忍到底，活到主再来，都没有玷污自己，都没有盖印记、兽的印记、拜兽的偶像的印号，他们都活了过来。有的是死了复活的圣徒，还有的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的肉身都要改变，是一个不会死、永恒的肉身，不是我们现在的肉身。他们有那个永活的肉身，当你活到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你被提到天上，就要领受这一个改变，在瞬间我们都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就连我们有死的肉身都要得着他的荣耀，是一个复活的肉身。罗马书第八章也说，那圣神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到达一个地步，这圣神使得我们软弱的肉身有能力、有力量，到达一个地步，可以进到他永恒的那一个世界里。以诺、韩洛克就是一个得胜者，厄里亚也是活着升天的，是他们原来的肉身。在末后基督再来，会有很多一大批的进入这一个荣耀的得胜的生命跟身体，他们要同基督一起为王1000年，这是第一次复活。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直到那1000年满了。你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是圣洁的。第二次死亡对这些人无能为力，他们将做天主和基督的司祭，并同他一起为王1000年。这1000年之后就进入永恒的时代的勇士。这得胜的与他一同为王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来主挡天主羔羊的思想，完全跟他的思想吻合的，就是现今我们就要活着。我很感谢主耶稣让我两个女儿，就不说不公平，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更新我们，会有征战，而这征战也会对我们的这个思想有很大的征战，因为这个思想常常会阻挡天主的思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继续的详细的读它，你可以打开，我把内容说出来。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活着，是在血肉中活着，但是不是靠着血肉去打属灵的征战，用血肉是没有办法打属灵的征战，会全军覆没。你用阿玛勒克的方式来打阿玛勒克，就大家都变成了阿玛勒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土做的，这土泥土是撒旦的食物，撒旦受了诅咒在地上爬，要吃土。那么你活肉性就是活撒旦的食物，食物就像新鲜，你去买海鲜要不要买个死螃蟹，送给你都不要，很臭的，你要买那个最生猛的，活的生猛的。所以撒旦刺激我们的肉性变成很生猛的时候，就是他的大餐。我们要死于肉性，其实他也不想碰，不要碰这些，我们跟他就隔绝了。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这个进出，世界与我被钉在十字架，我与世界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是这一个 进跟出，就是天国跟世界的进出，就是在那里我们要进到属灵的领域里，彰显他的荣耀，也就是这祭坛是进入圣所里他的住所的入口。所以我们征战的不是血和肉，而是靠着天主强有力的兵器，能够拆毁仇敌所有的属灵的高寨。相反，天主自恃所立的高寨，就是人很多的思想是敌基督的，让我们远离了天主的恩惠，而靠着天主有力的兵器，就把这一切被仇敌掳获的思想释放，使之顺服耶稣基督的思想，顺服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的意思，就是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那一个，一个一个的被掳获，仇敌掳获的都靠着他强有力的兵器，就是圣言做利剑，他的话会说，他的话是有效力的，就能够分开我们的灵跟魂。其实我们的灵跟魂一般来说是分不开的，分开了就死了，没办法分开的。确实只有他的话可以分开，那么他的话分开了就死了，我们的旧生命就死了，会有复活的生命，与他一同为王的生命。你若是现在不愿意他整理分开，你带着罪恶上网也要分开，可是你对你的灵没有任何的意识跟知道，因为没有活你当活的丰富。一个属灵的人会对灵有很多的经验，美好或者美好都是从灵里来的，我记得记得。那么他的美好使我想起很多的美好，我在1991年碰触到天主的爱，我不断记得，而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烈。我那时不知道我做了活祭，那是圣神带着我做的活祭，我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感谢圣神，不是我，是他，是他给我一个感恩的心。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跟他结合在一起，跟他结合在一起。现在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他要教我们，我们愿意学吗？就是十字架门徒好好学，好好愿意，他一定要忠心的天主必定要完成他要完成的，而他要完成的这一切，就是让我们魂也得到了进化，是死亡跟复活的更新，连这有死的肉身都要更新，有复活的身体，能够跟他结合在一起，以他一同为王。至于这个讯息，就是上一次的特会讲的，在千年国度里，我们要与他一同为王。如何与他一同为王？上一次的五天，还是好像是五天的，第七次的因他而活。今天我们比较在讲144,000人这圆满的人数，在他的旨意中有圆满的赐福者，在他的旨意中有圆满的得胜者，在他的旨意中有圆满的跟他结合在一起。而他多么多么的渴望帮助我们，爱我们，他也召叫我们不代价来答复他，就是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那死的是该死的旧的， 那活的，也就是不会再死的，他复活的生命。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到中国大陆，有一对夫妇接待我们，他们夫妻同心的去接待我们，非常非常感恩，一个恩爱的夫妻。当我们有机会在更深入的在主内交流时，我才知道主怎么整理他们的生命。他们是在一个主极大的爱中更新了这个姐妹。这先生有外遇就走了，这太太心都碎了。那么这太太很爱主，比先生爱主的多，先生比较任性，以前的先生。那么这个先生觉得有更可爱的，就去爱了。你知道，你可以说，过去这是我的老婆，我跟你结婚，那是我当时认识最好的女人，现在我碰到个更好的女人，可以解除吗？盟约就是不能解除的。一方失约，另外也一方也不失约，这是盟约，这个活祭也是盟约的，盟约的，永恒的约。这太太知道要宽恕，容不容易宽恕？但是她知道要宽恕，她就宽恕。宽恕了以后呢，就解决了吗？没有，又有很多的伤害。那个女人也羞辱她。自己的老公都管不了，甚至老公来找我的，那一定是你不好，或等等，很委屈，而且又住在同一个城市，先生就不回家，那就宽恕，再宽恕，再宽恕，心都碎了，你知道被整理，要以主的心为心，主的旨意是他定规要顺服的。他就这样宽恕，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这样没有盼望。但是他并不想要自己用自己肉性的手做什么，他就是不断的在祈祷中交给主耶稣。结果那个先生外遇的女人生病了，因为人缘不好。没有人要去照顾他，没有人要理他，就跟他说：“你去看望他，问候他。”我才不想去了，是不是？我何必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主的话来到，他去了没有？这个去很委屈，但也不委屈。主，我是为你而去的，为你而去。去了以后，那姐妹很惊讶。你怎么会来？可是感觉到他是善意的来。那么就跟他说，这有病的姐妹需要照顾，没人照顾她，你留下来照顾她。听到，你做了一步，就给你下一步，再给你下一步。他觉得没有办法这样的去做。但是主的爱，主的神吹破他，他听到圣神跟他讲的话，不是他自己做的。他说：“我也不能，主，我愿意，我只有愿意，我没有能力，求你帮助我。”他就这样说了，对方很难接受，就会想说：“你会不会留下来害我？我现在也不能保护我自己。”但是想一想，真的没人照顾，我也活不下去，我完全不能自理。就半信半疑的接受，他就在那里留一天，主说再留一天，再留一天，他就在那里，一直到这姐妹病好，而且是为主而照顾对方，主就是这样的改变他整个的思想行为。如果你不宽恕自己的弟兄，在你内就有绊脚石。我们必须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那宽恕了，就愿意圣神带着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只有祝福。 对迫害你的人仍然要祝福，这是基督的心。如果基督不是这样，就没有我们。他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属于他的人就这样的被他改变了。那姐妹病好了，很感动，想要认识他的主，知道这不是人间有的爱，真心的爱，也不单单是在表面，是真心的爱，照顾他。那被照顾的人改变，就跟他的先生说：“你的老婆比我好太多，你从此不要到我这里来，我也不要再跟你见面在一起。”你回家吧，先生也是被深深的感动。我的老婆宽恕我，还这样的爱我，爱我这一个不该爱的。先生回到家里，就没有再想要离开这家，珍惜这个家。这个家用来侍奉主、接主的仆人到那里，我是非常的感动。我是深深的被这爱感动，天主的爱可以在我们这一个没有盼望人的生命里给下了盼望。这夫妻两个好像活在天国里的人，因为他们进到了圣所，经验到天主的爱。我们接下来会讲进到圣所里面，进到至圣所里面这条道路，我们到底是要进到火湖里去呢，还是流到外院，在末后的时代被践踏的呢？还是进到圣所里？那么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跟这一个罪恶完全隔绝了。有我的心甘情愿，我心甘情愿选择耶稣基督加给我的苦难，因为我的主是这样的受苦而死。这一个心智就是得胜武器。那么在肉身中受苦的、坚忍的、寒忍的，就跟罪恶断绝了关系，就可以按照天主的圣善的旨意中活在主的光明爱里。我们现今就可以进入这样的丰盛的生命，是经由十字架的炼净和改变。求主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最好。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这短短的70年要造就我们永恒岁月是在什么位置。我们要愿意把自己摆上，活着为他而活，死为他而死。其实你把自己献上，就是已经定义为他而死。会有圆满数字的人被宰杀，致命者若死，你能够完成你的召价。如果你的命定是致命者，不要怕，你是有福的。如果你的命定是得胜者，活在基督，在云彩中光荣的将来，你被提到天上的渔民，你不要自己找死，你要好好活着。可是也不是活着而已，好好的活在圣神里，在他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进入他为我们所安排最好的地方。我们要在西庸圣山上跟他在一起，不是任何人都在那个时刻可以去。亲爱的主耶稣，我带着感恩的心，喜乐的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我喜乐的拣选你的十字架，弃绝自己，背起你给我的十字架，我奉献的生命，奉献的生活， 我要在你的爱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你是我的主，求你启示我，在我生命中还有什么部分你不做主，你不为王，让我思想中的每一个思想都被你更新，跟你的思想吻合。因为你是我的头，你是教会的元首，我没有其他的头。我的头愿意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旨意而砍下来。主耶稣，那与你一同为王的都是只有你做主，你为王，你做头，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有你。没有那一个败坏生命、没有更新的旧思想、旧情感纠缠人的罪过，我愿意这一切都被你圣神的火炼净、烧掉，让我生命中的杂质完完全全被焚毁，让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那是你的手，那是你的作为，那是你要用你的话，你是大司祭，把你手中所悦纳的祭品分开，你要分开我的灵与魂，骨髓与骨骼的分离点，分开我的情感思想，我心内的一切在你前都是袒露敞开的。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鉴察我的心，求你审判我的心，求你审判我的生命，让我的心思念力在你荣耀的光中接受你的审判，让我能够认识我的罪恶、我的败坏，认识我的心是诡诈的、没有盼望的。我的盼望在于你，求你整理我的心，让我更像你，让我属于你，让我能够有你的光，有你的真道，知道什么是圣善的，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乐你的心，什么是悦乐你，你喜欢我，喜欢我们所生活、所行事。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蒙你召教拣选，也在爱中答复你，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你，愿意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愿意在你的旨意中为你而死，死于救人，活在你复活的荣耀里。我愿意与你同死，我就必要与你同生。我愿意与你一同受苦，我愿意坚忍到底，我就要与你一同为王。这是你的话。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头，你的思维、你的想法就是我唯一的依靠、唯一的遵行。我放掉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你的旨意为我生命中唯一的追求。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满满的恩典。你的恩典要常与我的灵相系，我的灵要在里面进入你的圣所，认识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